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领修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十六章，主题是忠心的管家侍奉神，或是不义的管家侍奉马门。亲爱的，您是否知道我们都是神的管家？我们如何从母胎次生而来，也必照样次生而去。我们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，包括时间、恩赐、能力、才干、钱财等等，都是从神而来的，神托付给我们管理。我们可以选择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，专心侍奉神，忠心且聪明地使用我们所有的资源，来为神永恒的国度做预备与投资，为永恒的帐幕赢得灵魂。若不留意，人也许就虚度一生，到见主面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因为人在三心两意中间，想要同时侍奉神，同时又恋慕财富而侍奉马门，至终即便赚得了全世界，却丧失了生命，直到经历死亡进入永恒，就再也无法回头了。这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的内容。当时是什么情况以至于耶稣如此的教导呢？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里吃饭，那里耶稣教导：一、宴席中不要自取首位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；二、摆设宴席要请无可报答你的，到了复活的时候你就必得报答；第三、神国的宴席将坐满了人，但推辞的人一个也没福享用。接着耶稣离开了法利赛人的家，就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耶稣就转过来对他们教导做主门徒的代价：爱耶稣胜过一切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，而且要先计算代价，并撇下一切的跟随主。接着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，要听耶稣讲道。这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到十七章十节所记载的内容。之前在法利赛人的家里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意的进去靠近耶稣，但离开了法利赛人的家，就是税吏和罪人也可以来挨近耶稣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，就私下的议论耶稣接待罪人又与罪人同吃饭。所以第十五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，描述众税吏和罪人如同一百只羊丢了的那一只，十块钱丢了的那一块，还有两个儿子当中的小儿子流浪之后回到父家里，而法利赛人和文士如同大儿子，人在却心不在，不体贴父亲对小儿子离家的思念，也不理解父亲对小儿子回家的庆贺。一个罪人的迷失，主人会去寻找直到寻回。同样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天上欢喜，神的使者欢喜，天父欢喜，而且全家都欢喜。只有心在外流浪的大儿子无法欢喜，反倒生气。第十六章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内容，主题仍然是环绕着挨近耶稣的众税吏和众人，以及私下议论耶稣接待罪人的法利赛人和文士。耶稣教导门徒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侍奉神，使用今生的资源来为永恒预备，赢得身边的人进入神永恒的国度，包括众税吏和罪人。不要做一个不义的管家侍奉马门，如同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只顾及自己的私欲和享福，忽略了身边的穷人和罪人。今生的选择将影响我们死后的永恒，所以我们要在今生聪明地为将来的永恒预备和投资，寻找迷失的灵魂，好让我们生命中遇见的罪人得以认识主而悔改得永生。十七章的前半段还是环绕着同一个主题，明天我们会继续的默想。今天让我们来看十六章，按照耶稣的两个比喻分成两个段落。比喻一，不义的管家侍奉马门，虽然行事聪明，但对主人不忠心，失去管家的特权。比喻二，财主死后受苦，乞丐拉撒路死后享福，区别在于是否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。第一段落，十六章一到十六节，不义管家的比喻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只能选择侍奉神或是侍奉马门，此决定将影响我们一生的品格和生活的抉择。第一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指的就是紧接着上一章的内容。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这位管家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甚至连别人也向他的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首先，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管家的身份。 份，管理的业务不是我们的，做主门徒就如同管家一样，为主人托管主人的业务。耶稣之前就教导好为忠心又有见识的好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他就按时分粮给他们。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，就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么不义的管家结局又如何呢？第二节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了，我将来做什么好呢？锄地呢？无力。讨饭呢？怕羞，没有面子。我知道怎样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来，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10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来写80。耶稣接着说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这管家有两个特质，第一，他不义；第二，他聪明。虽然聪明但不义，使用不当的手段，所以他即便再聪明，但因为不义，所以不能再做管家。他做事聪明确实是可夸的，世人晓得未雨绸缪，知道如何把握机会，使用身边的资源，他们努力，他们殷勤，为他们所知道的将来做准备和投资，这是他们的聪明。那我们呢？身为神的管家，我们是否也做事聪明，晓得未雨绸缪呢？不是为了今生短暂的未来预备，而是为了永恒的将来预备。第九节，我有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耶稣对钱财的理解，首先钱财是不义的钱财，虽然不义，但耶稣要我们聪明的使用钱财为永恒投资。当我们有资源却不愿意去使用，那就是懒惰，是愚昧。第二，钱财的价值是有时效的，将来在永恒里，钱财将失去它的价值，再无用之处。但是我们以短暂的钱财结交的朋友，为主赢得的灵魂，将会一起的进入永恒的帐幕。钱财带不去永恒，但人的灵魂可以一同去永恒。所以我们聪明的使用神托付给我们的资源，要像上一章的比喻一样，走丢了的那只羊我们要去寻找，弄丢了的一块钱我们要去寻回。针对管家的不义，耶稣教导忠心的特质以及忠心的考验。既然是管家，就必须向主人交账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管家，将来在宝座前，我们都要向主为我们的这一生来交账。神要看的是管家的忠心。耶稣特别强调三方面的忠心。第一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小事对主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一个人在小事上的态度如何，在大事上也必一样。亲爱的，我们不要小看神托付给我们任何最小的事，也不要等到接了伟大的事情才提起精神把它做好。无论是一杯凉水的服侍，或是人看不见幕后的服侍，又或是没有灯光照耀在台下的服侍，包括打扫卫生、散会后的清理和消毒等等，神都在乎，神都在看，看我们是否忠心。第二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即便钱财是不义的，但我们要忠心的使用，不浪费，不埋藏，不滥用。其实有些人误以为钱财收藏起来不用最好，但神不是这样看的。神要我们忠心的好好投资在神永恒的国度里，为主赢得灵魂。神看见我们的忠心和可靠，就会把真实的钱财托付我们。第三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身为管家，我们所经营的都不是我们的东西，是主人的。有些人对自己的东西就小心的不得了，别人碰也不可以，但对别人的东西就随随便便，反正不是自己的。举个例子，一个租客和一个屋主对待房子的态度会非常的不一样。再举另一个例子，有些人觉得孩子刚学会开 开车，先给他开二手车，或让孩子借父母的车子，等到孩子懂得怎样好好照顾车子，再让他拥有自己的新车。同样，当我们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，神才会给我们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亲爱的，神看重我们在别人的东西上是否忠心。什么是忠心呢？我们在小事上的忠心，在不义钱财上的忠心，在别人东西上的忠心，取决于我们侍奉谁。是三节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侍奉神就会凡事上忠于神，若侍奉马门就会在凡事上寻求自己的利益。这个有点像大儿子的心态，他不在乎父亲对小儿子的思念，也不理解父亲对小儿子失而复得的喜乐，只在乎自己服侍父亲这么多年，父亲却没有为他宰一只山羊羔让他和朋友快乐。这显露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心态，他们侍奉马门只在乎自己的地位和名利，不在乎神对罪人的爱和怜悯。这时候在场的众人，包括法利赛人，也听见了耶稣对门徒的教导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听见这话就嗤笑耶稣。他们虽然挂着宗教领袖的头衔，站在宗教领袖的地位，但他们的心并没有真正的服侍神，而是在服侍马门。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。他们以各种宗教的礼仪来遮掩自己内心的贪婪，为了在人面前呈现出敬虔的外貌，好让人敬仰他们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神厌恶他们的假冒为善，厌恶他们自称为义却心里满了污秽。耶稣接着说，十六节，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，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神人努力要进去。为什么到约翰呢？因为律法和先知都指向耶稣基督，学习约翰的到来为弥赛亚预备道路，而弥赛亚的到来把神国的福音传开了。这时候每个人都要努力的进去，包括税吏和罪人，只要愿意的就可以进去。英文翻译为 Everyone pressing into it。 耶稣在另一处有同样的教导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形容这特殊的时期中一种暴力革命的态度，为要竭力进入神的国。革命指的是心态上和传统观念上的突破。法利赛人和文士死守律法，不愿改变，原本心中就没有神，只有马门，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神的国，也没有想要得着神的国。其实耶稣的到来不是废掉律法，而是成全律法。所以耶稣说，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。耶稣彻底的成全了律法，远超过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意。耶稣这样的举例，十八节，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，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。耶稣的标准实际上超越了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，他们与律法夸口，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活出律法，只是自欺欺人的假冒伪善而已。他们还不如知罪而悔改的税吏和罪人。第二段落，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，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，描述人死后的永恒。第一个角色，财主，形容侍奉马门的人生。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像这财主一样，有钱有势有地位，非常注重他们代表权威的衣着以及人前的形象。他们有钱有势，但没有帮助人。他是一个侍奉马门的人，是一个不义的管家。神托付他的钱财，他没有忠心的使用，反而浪费了主人的财物来满足自己贪财的私欲。他也并不聪明，没有使用不义的钱财为自己结交朋友。第二个角色是一个讨饭的，是一个贫穷人。他与财主形成极大的对比。他是财主家门口一个病殃殃的乞丐，财主却没有帮助他。这比喻里讨饭的有名字，名叫拉撒路，财主的名字却不值得一提。拉撒路的意思是神所帮助的，或神是我的帮助。虽然拉撒路没有人帮助他，但神帮助了他。他全身长满了疮，被人放在财主 的门口，财主没有给他食物，他在那里希望得着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。财主没有找医生来给他治疗，而是狗来舔他的疮，就连狗也晓得舔他的伤口来安慰他，为人做点什么，但财主却视而不见。财主有机会有资源可以帮助他，但财主并没有这样做。施洗约翰这样的教导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其中悔改的行为包括了有两件衣裳的，有食物的就当分给那没有的。这财主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，他们的今生非常的不一样，但他们同样都会死，而死后的结局也非常的不一样。22节，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虽然有埋葬，但他在阴间受痛苦。原来死亡不是结局，死亡进入永恒才是结局，而且是进入一个持续下去的永恒。如果财主活着的时候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了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就会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，但财主错过了机会。死后财主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，财主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熏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是如何回答财主的请求呢？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这里让我们略略地了解，人死后仍然有意识，仍然存在，而且死后有两个地方，一边是永远的安慰，是亚伯拉罕的怀中，另一边是永远的痛苦，昼夜被火燃烧。这两者之间无法互通，中间有深渊隔绝。财主眼见自己无望了，就想到自己还活着的弟兄，就再次地请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去到他的父家里去，因为在那里还有五个弟兄，请求拉撒路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这是重点，这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夸口的律法，但却对他们毫无益处。财主继续地说，我主亚伯拉罕那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无论是财主生前或是他还活着的家人，他们其实都有圣经，就是摩西和先知的话语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当时候有旧约圣经就够了，只要听从其中的教训并悔改，他们就不至于像财主现在这样死后沦落到痛苦的地方。这指出了财主的问题，也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，活着的时候没有听从圣经的话语和教导，就算看见神迹，他们也不相信，也不悔改。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对我们而言也是同样的。现今世代的我们有旧约圣经，还有新约圣经，有神的话语可以向我们见证，向我们说话。阿们。最后我们来回应与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，单单的侍奉主，不侍奉马门，不贪恋钱财，也不为己利滥用资源。主啊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看见身边的碎利和罪人，帮助我们做事聪明有智慧的使用你给我们的时间恩赐能力才干，以及那不义且短暂的钱财来结交朋友，为主赢得灵魂，为主寻回这世代迷路的小羊。当我们看见身边的人有需要，求你帮助我们把握机会，伸出手来扶持他人。对人的需要我们要敏锐，不再视而不见，也不再单顾自己的事。帮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，你爱罪人我们也爱罪人，你怜悯罪人我们也怜悯罪人，你接待罪人我们也接待罪人。我们要与你一起去寻找那迷路的小羊，一起去寻回离家出走的拉 样子。主啊，当初你身边有众税吏和罪人挨近你要听你讲道。主啊，但愿今天你也透过我们，让这世代的税吏和罪人也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你的慈爱，经历主耶稣你的怜悯，听见主耶稣你透过我们对他们说生命之道。主啊，将来我们死后回天家，在那里我们会看见这一生我们服侍过的人，以及这一生服侍过我们的人。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永恒，见主面的那一天，但愿我们可以听见主你对我们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